弟兄姊妹们平安，我们也要感谢主的恩典，让我们不是偶然的有一次的聚会，的确是主的恩典。我们要打开看几段的圣经，我们先看诗篇第103篇第七节到18节。诗篇103篇第七节到第十八节，我们找到，我们一同来念哈。他使摩西知道他的法则，叫以色列人晓得他的作为。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他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怀怒。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像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东比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父亲怎样怜恤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怜恤敬畏他的人。因为他知道我们的本体，思念我们不过是尘土，至于世人，他的年日如草一样，他乏望如野地的花，经风一吹便归无有，他的原处也不再认识他。但耶和华的慈爱归于敬畏他的人，从亘古到永远，他的公义也归于子子孙孙，就是那些遵守他的约，纪念他的训词而遵行的人。我们还要看马拉基书，就是旧约最后的一卷书。马拉基书第三章，我们念16节到18节。马拉基书第三章啊，16到18节，我们也请大家一同来念。那时敬畏耶和华的彼此谈论，耶和华侧耳而听，且有纪念册在他面前，记录那敬畏耶和华思念他名的人。万军之耶和华说，在我所定的日子，他们必属我，特特归我，我必怜恤他们，如同人怜恤服侍自己的儿子。那时你们归回，将善人和恶人、侍奉神的或不侍奉神的分别出来。啊，我们圣经就暂时念到这么多，我们低头有一点简单祷告。主啊，我们从我们的深处，我们要向你发出感谢和赞美。主啊，因为你坐在我们身上的都满有你的慈爱和恩典，不然的话，像我们见了一个罪人，我们怎能蒙恩得救？我们怎能承受你所赐给我们一切的福气，也给我们永远的生命？谢谢主。主啊，早上我们围绕在你面前，主啊，赐给我们一个敬畏你的心，也赐给我们一个能听的耳朵，赐给我们一个受教的心。主啊，你向我们说话，主啊，让我们都能听见。主啊，你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要点活我们这个人。主，我们谢谢你。主啊，你得着你该得的荣耀，祝福这个地方，祝福这个奉你名的聚会，我们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当你们看这个我们这个聚会的这个表的时候，你就看到今天我要交通的题目看起来像一个很大的题目啊，就是马拉基书所释放的时代的信息。那为什么 要叫这时代的信息呢？因为它是那个时代所要的，啊，是神对那个时代所发出来一个重要的信息，并且呢，这个时代的信息不只是在旧约那个时代的，啊，也是我们今天这个时代所需要的，啊，所以这个叫做时代的信息。我们知道旧约并不旧，旧约有很多新鲜的信息，对我们今天在新约里面的人正是我们的需要啊。假如你要明白新约，你不能不去读旧约啊，因为旧约是根基，新约是那个显明啊。所以求主恩待我们啊。马拉基书是旧约的最后一卷书啊。我们常常讲啊，有很多的书呢，一开始的时候他开宗明义，他就将他要讲的告诉你了啊。但是我们知道，很多时候去到这个书的最结尾的时候，就是他最重要的地方，因为他就总结了整本书，他要讲的东西都浓缩在那个最后的那个结论的那里啊。所以我们看见啊，这个马拉基书不简单。这个马拉基书也不能够轻视啊。那我们讲到圣经里面旧约的第一卷书是创世纪，我们每个人都记得了啊。那我们讲到最后一卷呢，不一定是每个人都记得啊。啊，最近啊，主日下午那个查经班，他们查到那个撒迦利亚书啊。那有人讲撒迦利亚书是旧约里面的启示录啊，我们知道新约里面最后一卷书是启示录啊，但是旧约里面有一卷跟启示录里面的性质差不多的，叫做旧约的启示录，就是撒迦利亚书。那撒迦利亚书后面一卷就是马拉基书啊。那我们想旧约的启示录，神要讲的话都讲完了，都完全的，不用再加添的。启示录最后一章里面警告那些想要在启示录神所讲完所有的话上面再加上一些他自己的话呢，这个人要受很严厉的神的惩罚的。那旧约撒迦利亚书已经写完了，那为什么还要再写马拉基书呢？那我们去思想的时候，你就大大的提高对马拉基书的那个重视啊。马拉基书是神向时代的一个警告，马拉基书也是神向世代的一个慈爱的护照，所以你不能不看啊。他所讲的话，你只要是当作平常的话呢，这个得对我们没有多大的那个震撼啊。只要你觉得这个是神对时代所讲的话，你就会觉得他宝贝，你就会觉得神在话里面总有他的心意。你知道我们的神从来不讲那些无用的话，神也从来不讲多余的话，神也从来不讲与他的旨意没有关系的话。所以马拉基书所释放的是时代的信息，对每一个时代是需要的，对犹太人那个时代是需要的，对我们现在新约的信徒是需要的。马拉基书跟这个启示录是遥遥相对，彼此在显明它的重要。你知道启示录的最后一章是第几章？22章最后一节，21节。启示录最后一章最后一节讲什么？使徒约翰在哪里有一个祷告，就作为他的结尾啊。那个祷告是什么呢？愿什么啊？没有打出来啊。愿主耶稣的恩惠常与众圣徒同在。 你知道在这个时代里面，你没有主的恩惠，你根本过不去了啊！所以需要耶稣基督的恩惠，常与众圣徒同在，我们才能够过去，我们才能够等到主再来。不然的话，我们这个软弱的人啊，的确是非常容易跌倒啊。但是马拉基书最后一句话是什么？要不要打开来看一看？打开来看一看啊！马拉基书第四章，第五节啊，第六节，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全地。哎呀，你看，是两句完全不同的话，一个是讲到恩典，一个讲到咒诅，那这两者有什么关系呢？啊，为什么在旧约要讲这样的话，在新约要讲那样的话？然后我们知道有他的时代的背景，是吗？你知道马拉基做先知的时候，马拉基应该是跟赫该跟那个撒加利亚是差不多时期的啊，做先知的哈。那个时候呢，因为神的恩典、神的怜悯啊，去被掳到巴比伦去的那个犹太人呢、啊，已经回到耶路撒冷，这个城、这个殿已经建造起来，因为重新再建造起来啊，那里面也恢复了那些圣殿里面那个祭祀侍奉的那些执事了。是那个背景之后啊，你看啊，很快很快，他们从一个回来的时候蛮有热心、蛮有热情、满心要服侍神的那个心，在哪里建造城、重建那个城、重造那个圣殿，然后过了不久，他们的心就冷淡下来，他们那个侍奉就变质了啊。所以神在哪里看的时候，神就要提醒他们。那个时候他们的光景是怎样光景呢？请弟兄将那个我刚才给大家打第一段的圣经出来，马拉基书。因为着大家方便看呢、啊，我就将它弄出来。这里讲到有九段的情形啊，下面的还没有打出来，有九段的情形啊，就讲到那个时候，整个犹太国，整个以色列，他们在神面前的光景是怎么样的？神的确是忍不住了，神就告诉他们啊，你们建造，你们知道吗？啊，你们觉得你们对吗？你觉得神还能忍耐多久呢？啊，那他第一章第二节就讲到啊，耶和华说：“我曾爱你们，你们却说你在何事上爱我们呢？”好像神跟他们有一个辩论是吧？有一个面对面的辩论，我是这样子，你们却是我是那样子啊。耶和华对他的百姓讲。我曾爱你们，另外一个翻译说我已经爱你们，我过去到现在都是爱你们。但是百姓怎么回答？百姓回答说，神啊，你究竟在何事上爱我们呢？我们不觉得你爱我们，我们觉得我们这个犹太的百姓啊，都是苦难多多的啊，我们都是在地上飘来飘去的啊，到现在啊，我们能够在这里啊，我们已经经历了很多很多的苦难啊。神对他们讲，我已经爱你们，我过去到现在一直都爱你们， 我是爱你们。但是他们讲，你在猴子上爱我们，要么他们是刚硬，要么他们是无知，是不是？刚硬就说我领受了神的恩典，神的爱我是知道的，但我硬说没有。那另外是无知，是说我的确不知道你在什么事情上爱我们。所以这个就是那个时候神的百姓第一个的光景，不知道神爱他们，或者是刚硬的不承认神爱他们。那弟兄姊妹，我们的情形怎么样？很多时候我们在平顺的时候，哎呀，这每天都很平安很顺利哈，家庭也没有什么难处，工作也没有难处，儿女都很听话，哎，我们懂得感谢啊，的确是神的恩典神的爱。但是有一天我们身体有一点毛病，家里有一点难处，工作上遇到一些你不愿意遇到的事情，哎，可能你就会埋怨了，你就会对神的爱有些怀疑啊。假如神爱我，这些事情为什么会临到我？神啊，这个是你对我的爱吗？啊，所以这个是那个时候神的百姓第一个的光景。假如你知道有两种事情啊，是我们基督徒必须要持守的。这两个没有的话呢，我们就跌倒得很厉害了。一个是要知道神爱我们，一个是对神有信心。对神没有信心的话呢，我们信仰的根基就没有了啊。所以第一个，他们神告诉他百姓，你要知道我爱你们，我到现在还是爱你们啊。所以他巴不得他的百姓能够明白，能够领悟，能够回转向着神，要承认神爱他们。那第二个呢，就在第六节哈，第六节，藐视我民的祭司啊，万军之耶和华对你们说，儿子尊敬父亲，仆人敬畏主人，我既为父亲，尊敬我的在哪里呢？我既为主人，敬畏我的在哪里呢？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藐视你的名呢？你再看下去你就知道了，在那个奉献的事情上面，在那个在那个献祭物的事情上面，他们大大的在罪上。神就指明给他们看，我是父亲啊，我是主人啊，你们是我的仆人啊，你们是我的儿女啊，你们应该是敬畏我的，你们应该是尊敬我的，但是你们却是藐视我。什么叫做藐视呢？就是他该得的地位，他该得的敬拜，你没有给他。他是父亲，他是主人，你应该尊敬他，你应该尊重他，你应该侍奉他，你没有，你觉得他好像不配你这样做，这个叫做藐视。那弟兄姊妹们，在属灵上来讲，我们的神是我们的父，是吗？他也是我们一切的主，是我们的父，是我们的主。那我们对他的敬畏，对他的尊重，有没有是相配的呢？或者我们说，你知道我们很多时候祷告啊，我们都是吩咐神为我们做事的，你就好像神就是我们的仆人啊，主耶稣啊，我要这样子这样子，主耶稣我的孩子，你知道他很聪明啊，你给他更聪明，能够考进那个大学。主耶稣啊，我的孩子不聪明，你就将你的聪明给他，让他能比别人更聪明。哎，我们常常去这样求的，会不会？神也不怪我们，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呢，他知道我们的本相，啊，他知道我们的本体的软弱，是不是？他知道啊，他也很多时候也体谅我们。但是呢，我们知道，一个成长的基督徒，你不能永远停留在哪里啊？你要知道谁是你的父， 你要知道谁是你该侍奉的主人啊。所以只要在每一天的生活里面，你能够将神摆在第一位的，你当作他是父来敬畏他，你当作他是主人来尊重他，你看我们每天的经历就不一样。你肯定能够从这位万有的神，这位慈爱的父身上领受有很多的爱，很多的恩典，你对神会更加认识。不然的话，你所过的还是一个浮浮沉沉浮浮沉沉高山低谷的那个基督徒的生活的经历啊。所以神对他的百姓讲，你们为什么藐视我呢？你没有当我是父啊，你没有当我是主人啊。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思想每一天的生活里面，很多人讲啊，我赚钱是第一位的啊，很多人讲我的儿女是第一位的，我所想到的都是我的儿女啊，我的工作是第一的，我的先生是第一的，我的太太是第一的，我一切所做的都是围绕着他们身上。不错，这个是应该的，但是你还有在他们身上，在他们之上看到有一位父，有一位神，有一位主人，他所该得的是远远超过你觉得是应该付出去的那些对上的志向啊。所以我们的神呢，就跟他的百姓好像在争辩了，你们的确是藐视我，你们没有当我当作父，没有当作主人。所以父和主人的一切的很多的祝福，很多的丰富，你们都领受不到啊。那第三呢，巴拉基书第一章第十七节，你们将污秽的食物献在我的坛上，且说我们在何事上污秽你呢？因你们说耶和华的座子是个藐视的。什么叫做污秽的食物呢？就是你不要的，你觉得你自己不能领受的，你不能吃的，你觉得很随便的，你就拿来献在主的坛上，拿到献在坛上来给神。弟兄姐妹们，拿我们的奉献，我们有一首诗歌哈，将我们最好的奉献给主，将我们最好的最年轻的最好的奉献给主。我们唱的时候都非常的起劲啊，我们有机会唱一唱都非常的起劲，但是实际上呢，我们献给主的，只要我们在主面前能够非常诚实的话呢，我们知道我们所献上的大多是不完美的，大多是残缺的，大多是不完全的。这个叫做藐视神，叫做污秽他的座子。弟兄姊妹们，那我们用属灵的话怎么讲呢？奉献不一定是讲到我们那个屋子上的奉献，很多的奉献是讲到我们灵里面，我们这个人对神所摆上的我们那个诚实的光景。比如我们在摆饼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应该将嘴唇的果子献给我们的神啊，他的恩典太大太浩大啊。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就不赞美，我们就不感谢，我们不将荣耀归给神啊。这种情形啊。那第四点呢，第二章十一到十二节，犹太人行事诡诈，并在以色列和耶路撒冷中行了一件可憎的事，因为犹大人亵渎耶和华所爱的圣洁， 娶侍奉外邦的女子为妻，凡行解释解释的，无论何人，就是献祭给万军之耶和华的，耶和华也必从雅各的帐房中拣出他。这句话，这段话重不重？很重，因为这段话是讲到关于神的圣洁的问题。神的圣洁是在他所选的选民身上要显出来的。这段话是对谁讲的？主要是对祭司来讲的。这些侍奉神的人，他们竟然不听神的话，娶外邦的女子为妻。外邦的女子就是代表那些拜外邦偶像的人，那些他们的宗教很多是有些淫邪的那些仪式在里面的，但是竟然有些祭司，竟然有些领袖，竟然有些神的百姓，他们做了这件事情，这个跟神的圣洁非常的有关系，因为他们是神的选民啊，他们在哪里是代表神在地上的那个活处。所以呢，这个也是那个时候的光景。很多时候我们谈到一个敏感的问题啊，那基督徒能否跟非基督徒结婚啊？那我的看法是这样子啊，你还没有蒙恩得救以前，你还在无知的情况里吗？底下，那你跟两个不是不同信仰的人，或者没有信仰的人结婚，我觉得这个我们应该体谅，因为他们没有接触救恩嘛。但假如你已经蒙恩得救，你是已经是一个主所拯救的人，已经是一个基督徒，神称我们叫圣徒。你记得那个刚才我们说念过的那个启示录22章21节，那你怎么称呼神的百姓？愿主耶稣的恩惠常与众圣徒同在。众圣徒为什么叫做圣徒？就是因为他们主是圣洁的主，在他们身上需要活出那个圣洁的榜样。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属神的子民。然后有一句话，是在圣洁的国度里面，圣洁的国度，我们都是圣洁的国度里面的国民，我们都是圣徒，我们要显扬那一位照我们出黑暗如光明者的美德。假如我们不圣洁，我们怎能代表我们的主呢？所以这个是神所恨的，神所恨恶的。就算这些人他们照样献祭，照样好像在圣殿里面有侍奉，但是神不喜悦，神不喜悦，甚至要从雅各家将他们拣出。这个非常的严重，因为你将神的形象代表错了。有人问，圣经没有告诉我们基督徒不可以跳舞啊，圣经也没有告诉我们基督徒不可以打麻将。你们找不找到圣经有这样的话？我找不到啊。圣经也没有告诉我们不能做这样不能做样，但是我问你们，圣经有没有一个原则告诉我们凡事都可做，但是凡事也不一定能做，凡事可以做就要为着荣耀神的，是不是？那你这个喝酒跳舞抽烟打麻将赌钱，或者做其他的能够满足你又肉体的那个喜爱的，你去做，但是对你身体没有好处，对神的名不能荣耀的，那这个你就不能做了，是不是？因为这个跟圣洁有关系， 你还记得一句很重的话吗？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岂不知你们是身体是神的殿，若有人毁坏神的殿，神就要什么？毁坏那个人。所以神的圣洁，很多时候呢，我们说我们不知道神的旨意是怎么样，其中有一点，这件事情跟神的圣洁有没有冲突，这件事情跟神的性情、跟神的旨意、跟神的神性的圣洁有冲突的话，就100%你不能做。很多时候我们都寻求神的旨意啊，但是我们常常有很多的理由啊，你要我们常说神的旨意你要看四方面嘛，是不是啊？有四方面你知道了你就清楚神的旨意啊。神的话怎么讲，圣经怎么讲，圣经关于这件事情有教导有榜样的有明文的，我就知道了。还有圣灵在我里面怎么教导，还有呢，那个环境怎么安排，是吧？这条路你不能走了，你就回头了。这个路呢，已经堵住了。我们讲这个是环境里面的印证。还有呢，一个是教会的交通，就肢体里面的交通，啊。这四点呢，我们就能够知道神的旨意在我身上是怎么样的。神要不要我做这件事情，我就知道了。但是。还有一个保险，这件事情跟神的圣洁有没有冲突的，也作为我们的一个试金石，有的请你不要做，神一定不放过的，特别是他的儿女，神一定要管教的，一定要对付的。就算你因为这样做你有一点的顺利，但是神始终要对付的。所以你看啊，这些祭司们，他们照样在里面做了这样的事情，照样在圣殿里面侍奉献祭，但是神说神不愿啊，并且要将他们除掉。神的圣洁很重要啊，你不能冒犯，你不能以为啊，不能以为可以神让你轻轻的过去。你必须要面对的，所以我们要小心什么是跟神的圣洁有冲突的，一定一定不能做，否则你必在神面前领受神的管教。我们的神是圣洁的神，我们的圣洁他就收纳我们，神是祭邪的神，一点都不圣洁你都不能靠近神，你都不能够在神面前能够有一个正常的侍奉和交通啊。所以这一点里面是要告诉我们的。我们可以再往下去吗？上面还有一段，是一小段是吧？马拉基第二章13-14节，这里打不出来啊。马拉基书第二章13-14节，这些祭司侍奉神的人，这些百姓，这些领袖，他们跟外邦的女子结婚，这是一件在神眼中看为不圣洁看为恶的事情。13节，你们又行了一件贱的事，使前妻的叹息哭泣的眼泪遮盖耶和华的坛，以致耶和华不再看顾那公物，也不乐意从你们手中收纳。你们还说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耶和华在你和你幼年所娶的妻中间做见证，他虽是你的配偶，又是你盟友的妻，你却以诡诈待他。 又行了一件事情，就是用诡诈，用诡诈来对待他的妻子，那就很容易就休了他了。诡诈，什么叫诡诈呢？他为什么习诡诈呢？他习诡诈就是要满足他肉体的情欲，就是要满足他的喜好，是不是？很多人休妻并不是因为这个妻子有问题的，当然妻子有问题圣经里面也有他的教导，很多人用诡诈就将他的妻子休了，让这个妻子的眼泪在神的面前那个坛上面在哪里流泪痛苦的祷告，神不喜欢这种事情。这里只有诡诈，这里没有爱，没有爱。这里没有怜悯。你知道圣经里面有一句非常宝贝的话，每次我念到的时候，我心里面我就觉得非常的喜乐。你知道我们这个罪人啊，我们只配得神公义的审判，但神的话给我们多么安慰，他说怜悯是想审判跨省，你哪里想到这个审判呢、啊、竟然是因为神的怜悯，主耶稣的那个爱就能解决啊。我们神要审判我们是审定的了，你没有办法走啊，你没有办法推诿的，你没有办法驼背的，你将来在神的面前啊，你假如你的罪没有赦免，你没有得着救恩，你肯定你是地狱的材料，火狐的材料。但是神的话告诉我们，怜悯是向审判夸胜。假如这个诡诈的人还有一点的爱的话，他记得这个是盟约的妻子，这个是幼年的妻，这个是神所配合的，他怎能随便的用什么的理由，用什么的诡诈，为了满足自己肉体的需要，就将他休了。为什么休了？休掉就可以再娶啊，休了就可以再找一个他觉得比较好一点的。所以弟兄姊妹们，这里没有爱，这里只有诡诈。这种的情形达到神的面前，神说我要在你跟你的妻子中间做一个见证，见证什么？见证你不对，见证你违背了那个约，见证你们心里面充满了诡诈。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你看见吗？又行了一件事情。所以你知道要犯罪啊，是一件带一件的，你不要以为犯一个你有理由讲得过的一个罪啊，你可以解释得清楚的罪，我告诉你第二个罪第三个罪马上就来了。所以这里讲又行了一件事情，你们又行了一件事情，不能见做。圣洁是最重要的，非常重要的，爱也是不能没有。假如两个人活在一起没有爱的话，你看两个人很苦的，两个人非常非常的苦，那你怎样才能爱呢？你怎样这个爱才能够持续的，能够一直往前去呢？那个必须要神的爱在里面，你没有神的爱的。所以圣经里面呢、啊、告诉我们，没有神的爱的人呢、啊，你不会爱的。你要表明你爱神，你必须要爱你看得见的人。那约翰的书信不是告诉我们，你们越不爱你们看得见的弟兄，你们说你们能够爱神，这个是说谎。但是另一方面呢，你没有神的爱，你怎么能够爱人呢？这个是也是相关的。所以巴不得弟兄姊妹们，我们要知道啊，那个源头跟那个实际 是同样的重要，是同样的重要。不然的话，我们是在那说那个很高很大的话，但结果呢，做出来都是虚的。你要爱神，你就在爱你的看得见的弟兄身上显出来，你才能够表明你是爱神。所以每一次说到婚姻的时候，神总是讲，在新约圣经告诉我们，这个是指着教会来讲的，教会跟我们来讲的。因为教会跟我们呢，是神的爱里面的最高最大最奥秘的一个表现。这个教会里面没有爱，那这个难处非常的大。所以他说，你们是诡诈的，你们将叫你们的妻子，这个前字是没有的，前妻啊，这个在原来是没有的。当然他这样写下去呢，好像是比较顺一点。所以这里只要没有这个前字，就告诉我们，也可能是你现在的妻子，不一定是你已经休掉的妻子，是吗？啊，你需要爱，你需要从神哪里来的爱，你才能够维持那个关系。不然的话，你总有一天你的肉体发动的时候，你的诡诈就出来了。你去看马拉基书里面有讲到好几次的诡诈，诡诈诡诈诡诈诡诈。那诡诈的人也是无知的人，你以为神不知道吗？你以为神不对付吗？你以为你能够一时隐瞒你就永远能够隐瞒吗？不行啊，有一天你总要显出来，你在地上不显出来，你将来在那个宝座面前你也要显出来。这个就是他们其中一个光景，神很不喜欢。神说，我在你跟你的妻子中间做一个见证。哎，你不要以为你跟你的妻子只是你跟你的妻子之间的那两个人的事，你知道中间还有神在吗？你做每一件事情，你要知道这中间的人怎么讲啊，中间的人他的喜悦在哪里啊。你要看到有一个中间的人在哪里。神说，我就在你们中间，我做你们的见证人，谁是谁非我都知道，谁是诡诈的，谁是那个受苦的，我都知道。所以弟兄姊妹们，在婚姻上面，在感情上面，在家庭里面，你要知道，要求主保守我们，用他的爱使我们能够爱对方。不然的话，问题总有一天会发生。不论你结婚10年、20年、50年、60年，你总有一天会出事的。因为神的爱在里面是新鲜的话呢，你这个恩典这个力量就新鲜了，是吗？人的爱会到一个时候呢会减少的。你知道福音书里面告诉我们到末后的世代有一个情形啊，就是人的爱心慢慢慢慢慢慢没有了，人的爱心慢慢慢慢冷淡了。那冷淡以后呢，不法的事情就增多了。所以弟兄姊妹们，神要保守他的儿女，特别在家庭里面。魔鬼最大的攻击也是在家庭里面。所以唯有用圣洁，唯有用爱，我们就能蒙保守。不然的话，你知道这个肉体发动啊，是非常的厉害。你不要低估你里面这个肉体，你不要低估你那个情欲的那个潜在里面的那个力量是非常大的。所以每一天你都要保守在神的爱里面，你必须要用神的爱来爱你的另一半，你必须保守在神的圣洁里面。不然的话，你会行一件恶，在神眼中看为恶的事，你又会再行一件事，是得罪神的。 我们再看下去哈。第二章十七节，你们用言语反守耶和华，你们还说我们在活事上反守他呢？因为你们说凡行恶的耶和华看为善，并且他喜悦他们，或说公义的神在哪里呢？这里是说误解神，或者是不怕神，他们一直用话反守耶和华，耶和华都觉得厌烦了，我们的神都觉得厌烦，我这样讲你们偏偏要不照着去做，我这样讲你却要扭曲我的话，我这样讲你们可要应着景象来做相反的事情。弟兄姊妹们，我们有没有这个情形啊？很多时候神有一句话很清楚的啊，是他的命令，是他的命令，很明显你看到了，但是呢你就很多理由，很多的理由不遵守这句话啊，你很多理由为自己解释啊，很多的理由保护自己，神明明见讲你就照做了，然后你就要用话来回应神说，哎呀，这件事情我可以这样做，可以那样做，行吗？神啊，你给我时间行吗？神啊，你等我做好一点的时候行吗？这个叫做反守，你不照着神的话去做，你有你自己的理由，并且你在神面前有你的那个辩护。神说这个是反守，要知道这个是反守，叫神里面的心啊都受伤了。很多时候你对你的孩子讲，哎呀某某啊，你要这样做这样做，一次不听，两次不听，三次也不听，并且用话来跟你顶撞，你说这个做父亲的心里面舒服不舒服？肯定不舒服了。用话来反守神，然后再下去第三章第七节，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列祖的日子以来，你们常常偏离我的典章而不遵守，现在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你们却问说我们如何才是转向呢？这句话你们看清楚没有？神有没有讲他们应该怎么转向？神有没有讲你们应该怎么转向？你们要回想你们在什么事情上跌倒，就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这个是新约的话，是不是啊？这里告诉我们神怎么讲呢？从你们列祖以来的列祖的日子以来，有历史性的啦，一直都是这样子的，你们该知道了，你们常常偏离我的典章而不遵守，他们就是偏离了神的典章教训，他们不遵守。那你现在转向是什么？转向你就要遵守神的律例典章，是不是？你就不要偏离了，你就要遵行了，是不是？神都讲过了，你看这个百姓，他是不留意呢，还是故意的不知道？你们要转向，神好像给他们一个机会，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你们要知道你们的错处在哪里啊，你们要知道你们在哪里跌倒啊，你们要悔改，你们要行起初你们所行的对的事情。你知道这句话是对在启示录哪里对七个教会所讲的，对那个教会所讲的呢？对以弗所教会所讲。以弗所的教会是爱心出名的啊，他们要彼此相爱的心，他们对神的爱也有一定相当的认识，但是后来跌倒了，这个起初的爱没有了，那个向着神那个起初的爱没有了， 说你个转向，你在哪里跌倒，你就要从哪里起来，要悔改，要行洗搓所行的事。这个神明明告诉他们呢、啊，你们从列祖以来，列祖的日子以来，你们常常偏离我的话，不遵守我的律例典章。你们现在卷上，就是要卷向过来，遵守我的话，是不是？很简单，他们就故意问呢、啊。不是不知道，我个人领会是故意在哪里问。我们怎样转向给你呢？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悔改啊，是因为圣灵在里面关照，给我们知道这个不对那个不对，我们就能悔改啊。圣灵的工作有三个方面是吗？或者一而三的方面，为罪、为义、为审判，叫我们知道对神有敬畏的心，叫我们悔改转向神。悔改就是转向，你本来是这样走的，现在转过来，你本来是朝着世界的，本来是向着罪恶的，现在你朝着神过来，这个叫转向，这个叫做悔改。当着神的百姓，好像在哪里有一个辩驳，我哪里知道怎么转向呢？我知道转向，我就已经转向了，是不是？这个就是他们的借口啊，这个就是诡诈。神在哪里？很多时候光照我们某某人啊，你要悔改，这件事情我不喜悦，你要悔改，你要归向我。我们都知道，但是因着我们肉体的软弱，因着我们里面的情欲的发动，我们常常将神的话好像知道当着不知道，我们就放在哪里不理了。知道而不做，很多时候呢，我们知道不知道呢，这个罪轻一点啊，明知故犯呢，这个罪会重一点的，是不是？你照着那个程度来讲呢，啊，甚至有人讲不知者不罪，你不知道不算你的罪，你做错了，因为你不知道，你年幼好不算你的罪，但是你是成人，你知道的，你在主的面前这么多年日啊，你知道的。这个审判呢，这个管教会加重，啊，的确是这样子，啊。下面，再讲呢，第三章第八节、第九节，人岂可夺取耶和华的物？你们仅夺取我的供物，你们却说，我在何事上夺取你的供物呢？你们却说，我在何事上夺取神的供物呢？这个是他们的理由，我没有啊，我不知道啊，我知道我就不会做了，是不是？啊，神就告诉他们，指明他们在那件事情上面，就是你们在当纳的四分之一和当献的供物上面，在这些事情上面，你们夺取了我应该得的东西，啊，因为你们严重到一个程度啊，你们通国的人，这是全国的人啊，啊，都夺取我的供物，咒诅就临到你们身上。你知道我们在新约里面，我们没有特别有这个十分之一的教导，但在新约里面虽然没有注重那个十分之一的奉献，但是新约里面呢，比这个奉献有更高的原则。捐的罗意，照着你们所有的，是不是？捐的罗意的人是神所喜悦的，是不是？啊，一个奉献的人，保罗讲到有些教会的奉献啊，是讲到他们先将他们的心归向他们，就是归向保罗，也就是归向神，然后他们才奉献。啊，这个是新的问题，新约的奉献不注重那个外面的形式。 注重那从心里面的甘心乐意，只照着你所有的，神感动你，你就能够奉献多少，啊，并不是外面的有些的数字，啊，有些的数目来表明你这个奉献的多少。还记得你寡妇的两个小钱吗？主耶稣在看了，很有意思啊，那段经文很有意思。主耶稣在哪里看？有一个寡妇，啊，有很多人在哪里奉献啊，声音都很大的，啊，因为大的钱就声音就大一点啊。啊，然后这两个寡妇的两个小钱放进去，主耶稣称赞这个寡妇，他将他所有的养生的都奉献上去了。哪里讲神难道不顾念这个寡妇吗？假如神让这个奉献的寡妇，让这个奉献寡妇饿死的话，你看神不是是不是搬石头打自己的脚啊？你看我要他奉献，现在他饿死了，那你看那个神的能力，神的名誉给我们放在哪里呢？不会的。主耶稣称赞那个寡妇两个小钱，那这个就从心里面出来的啊！我尝到神的爱，我尝到神的恩典，我相信神，我把我奉献的奉上去。你知道旧约这个十分之一啊，是为着那个祭司的那个所用的，也是为着这个圣殿的需用的，也是为着要周济穷人的。他们现在奉上去，都是坐在神身上的，是不是？啊，所以这个奉献呢，就旧约里面有明文的规定，十分之一。啊，但是神怎么讲呢？你们竟然盗取了我的供物。然后你知道呢，聪明的人呢，就不完全夺取了，聪明的人就留下一点点，啊，我本来我神感动我要奉献多少，啊，我不会完全不奉献，啊，我就奉献一点点扣下来。哪里知道新约有一对夫妇，我看是有钱的一个弟兄姊妹，啊，这两个人因为在奉献的事情上面欺骗了圣灵，这个两个人的下场非常的啊，非常的悲惨啊！你盗取了啊，你可能完全没有奉献，你可能是奉献了，该奉献的你扣住了，这个本来是神的，神的物应该归给神，是不是？这个神感动你的，你要奉献的啊！神并不勉强你，神要你的心。比要你的钱更重要，你的奉献必须是根据你的心里面所感受的，啊，不然的话，你这个外面的奉献神不喜悦，啊，难道神要你供养吗？难道神这个天地的主，他需要你一点点的钱来供养他吗？不用啊，啊，神从你的奉献来看你的心，啊，从你的奉献来看你的心。你愿不愿意？你诚不诚实？你要不要爱神的心？有没有信神的心？你有没有诡诈？啊，所以可能是完全没奉献，可能是扣住了。我应该奉献这样的，结果呢？好，我就不奉献这个。啊，所以神就在哪里指证他们？你们这个不对啊！这个本来是我的吗？但是你们竟敢，人岂能，就是说，假如我们这个翻得很文雅，应该是这样翻，人岂敢？哎呀，这个意义不同了，人岂敢夺取耶和华的供物呢？啊，你知道吗？这个是神的，这个是万军之耶和华的，这个是至高的神的，这个是以色列的圣者该得的，你们为什么扣住？为什么你们不奉献上去？啊，神要借着你们的奉献祝福你们，啊，你们以此下面讲，你们以此试试神呢，啊，看他能否给你们的丰富，给你们的供应远超过你们所奉献上去的。啊，所以这里是信心、爱心，也是敬畏的心，没有了。这个就是那个时候神的百姓的一种的光景。 那我们再看下去啊，再看下去。第三章十三到十五节，耶和华说：“你们用话顶撞我，你们还说，我们用什么话顶撞你呢？”弟兄姐妹们，我们认识不认识，明白不明白这句话里面所讲的？顶撞就是硬来了，硬着来了，就完全的扭曲了啊！服侍神的没有用的，服侍神的有很多会有很多的难处。你不穷就不做传道了，是不是？是吗？做传道一定是穷的啊！但现在不是了，现在做牧师也不少的薪水啊。那我们当中的服侍的是很穷的，我们没有薪水的哈，我顺道带出来，我们都是凭着主给我们那个比薪水更高的恩典给我们啊。顶撞就是说，顶撞你想到神一句你一句，神这样讲你偏要那样讲，神明明告诉你这样子，你要另外一个想法，另外一个做法。神叫你不要休息，你明明要说这个妻子不好，我要休她。神明明讲你不能娶外邦的女子，你偏要讲啊，这个不是指婚姻的问题，这个是工作的问题啊。有人讲信或不信的不可同父一轭，哪有人为着自己辩护啊？哎，这个是指说工作上来讲的，工作上我跟不信的人一同的做事，一同的或者是一同的做一点的生意，肯定有问题的。你有这样的解释，但是那句话的前文后理，那句话的本来的意思是指着我们的婚姻来讲的，信或不信的不能同父一轭，是不是？这个就顶撞了。神这样讲，明明这样讲的，你却要自己的解释，你就顶过去了。神说不是的，这句话你体谅我们，你爱我们。这句话明明是讲工作上的那个关系，这句话不是讲婚姻上面的那个限制。顶过去，并且还觉得很有道理。有啊，这种事情我们有啊，弟兄姊妹，只要你真的能谦卑的话呢，你真的能诚实的话呢，我们真的要躲在神面前流泪的悔改。神啊，你的话明明清楚这样讲，我却是因着我的软弱，我是这样子的对待你，这个叫顶撞。弟兄姊妹们，一共有九段是吗？朱弟兄将第二段打出来好吧，谢谢。第二，我不是有两段经文吗？第二段的，你们看这九段的时候，你们觉得好像是不容易记啊，不容易记。那我后来我就将它分开，三段、三段、三段，将它同一个性质的放在一起，你们回去就容易看了。那这九段里面呢，其实呢大概只有三种的情形。第一种是讲到爱，你误会了神的爱，你否认了神的爱，你不爱你的妻子，你不够圣洁。那就前面三就是三段，后面三段呢就讲到我们的奉献的事情上面啊，我们的反手啊，不是我们的藐视啊，我们的污秽啊，我们不尊敬神啊，不敬畏神，是另外三段的经文。还有一三段呢是讲到言语方面的，言语方面的我们的反手啊，我们的顶撞啊，我们的那个不信啊。所以照着性质来分了就三段三段三段啊，你们回去看的时候知道了。所以在这几方面上面呢，我们就容易清楚一点，我们的爱，我们的奉献，我们对神的话的态度。 那个时候就是这种的光景，他们在神面前，神要反对他们，要对付他们，他们假如不悔改的，他们要落在神的管教的里面。神为什么要显出他们的不是呢？是否神就是要惩罚他们呢？神要光照他们，让他们懂得悔改，让他们懂得回转，让他们懂得知道神在等待他们悔改。所以当你看到第三章十六到十八节的时候，你就看见哪里好像有另外一帮人，有另外的一帮人。神愿意之前所警告的那一帮人能够跟另外的一帮人能够一同的在神面前的蒙恩。这帮人是什么样的人呢？那时敬畏耶和华的彼此谈论。那时是什么时候呢？这个有很多的解释。那时就是说神讲话了以后，那个时候有些人回转过来。那时也是照着预言来讲了，是指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或者是指到这个恩典到主耶稣再来之前的那一段的时间，恩典的时间。有一帮敬畏神的人，因为听到神的话了，他们就回转，他们就活在神的面前，有哪种的光景，神就喜悦他们。前面的那九种是神所不喜悦的，这里的有一帮人是神喜悦的，神巴不得那帮的人也能够回转到这一帮的人那里。你看这里多蒙福，敬畏耶和华彼此谈论，耶和华侧耳而听，就是神在他们中间，且有纪念册在他们面前，纪念册就记录下来，记录敬畏耶和华思念他名的人。这句话有另外一个翻译，在吕正中的一本里面有这样讲，他说记录那些敬畏耶和华和他们敬畏耶和华的事，和他们敬畏耶和华的事，记录在上面。这个就告诉我们，神不会忘记，神要赏赐这些人，这帮是敬畏神的人，神要记下来，神不会忘记。所以弟兄姊妹们，你敬畏神，你不要以为神忘记了，神知道，你爱神的，你敬畏神，神都知道，记下来。有一天这个册子打开，就是你的荣耀的赏赐的时候。所以神讲，为什么马拉基书到最后的时候要这一段的话放在哪里呢？神的心有一个盼望，你们这帮的人啊，这帮在不对光景里面的人，你们回来，你们转向你们的父，转向你们的神，你们的神，你们的父就转向你们，你们就能过那个神要的那个光景，那个生活，从而能够蒙神的恩典，蒙神的祝福。敬畏，我本来今天的题目是要很简单的，敬畏我不敬畏，我本来是这样子，后来我感觉到这个信息太重要了。你知道我们有一个情形，就是说在一种的情形里面，大家都觉得我们都是见过了，没事了，神要来呢，主要再来的时候还远呢，圣经叫我们不要去猜想什么时候来吗？那我们就不想了，现在每一天过生活都很好啊，然后我们就不想。你知道无论是撒迦利亚书，无论是马拉基书，无论是启示录，都要提到拿大而可畏的日子要来，我们的主耶稣要再来，再来的时候不是恩典的时候了，那个时候是公义的时候，是审判的时候。所以神啊，巴不得我们在这个时候来得及，我们要悔改，要归向神。你看到最后一节的时候，这里讲第五节，看了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回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哪里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 免得我来就坐全地。我所注重的话是两句话，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你看这里啊，你看到神的爱吗？这个父亲在寓意上面是指着谁来讲呢？是指着我们的父神来讲。前面你看的时候，你们转向我的时候，我就转向你。前面还在讲是吗？你看到前面的时候，对神的百姓讲，你们转向我的时候，我就转向你们。这里怎么讲？这里讲，这个以利亚，这个神的先锋，主耶稣的先锋，这个神的使者，在哪里传这个悔改的时候，就告诉我们，父亲的心已经转向儿女了。所以儿女的心可以随时的转向父亲，是不是？你看到神的爱吗？你还记得路加福音十五章那个浪子的故事吗？这个浪子出去，我们都知道，这个浪子他要负他的责任的，他离开他的父家，他硬要出去的。但是到他真的没有办法要回去的时候，他回去的时候，他想了一大段的话。啊，怎么讲啊？我不配做你的儿子，我只能做一个佣人，做一个仆人我就够了。哎，他还在想这些话，我得罪了天，还得罪了你，是不是？他想这些话要回去啊，要来哄他的父亲，是不是？怎么知道回去的时候看到谁？看到父亲站在门外，就盼望他回来，见到他就走过去。哪里想是父亲的心先转向他的儿子呢，还是儿子的心先转向父亲呢？在这个儿子第一天离开的时候，我们可以想象，这个父亲爱他的儿子，盼望他回来，这个父亲的心已经转向他的儿子了，没有跟他脱离父子的关系，还盼望他有一天他能够回来，他就每天在门外等他的儿子回来了。今天看到了多么高兴，他就走过去跟他连连的拥抱，他跟他连连的亲嘴。这个叫做父亲的心已经转向他的儿女，不像之前讲有一个条件，你们要转向我，我才转向你们。难道神的儿女，特别是犯罪的儿女，你听不懂神的话吗？所以今天假如我们是在那个神要定罪，神的光显出来的光景里面，我们要悔改，我们要进到那个蒙福的那个敬畏神的那一般人的里面去。在哪里跌倒你就在哪里起来，你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假如你不悔改的话，在那大而可畏的日子来到的时候，这个咒诅临到哪些不幸的人，也临到你的身上。所以最后一句话有个很大的警惕，免得我来咒诅全地。你愿意神的恩惠常与你们同在呢？你还是愿意到时候有一个危机，有一个冒险，就是神说咒诅就临到你们身上？巴不得我们都有这个悟性。你看为父的心是怎么样的，你看敬畏神的人多么蒙福。我们知道启示录是最后一卷书，马拉基书就是旧新约最后一卷书，神没有话讲了，都讲完了。但是呢，马拉基书是旧约最后一卷书啊，后面还要讲话，讲话是在400年以后才讲。你知道马拉基跟新约的马太福音那段的距离多少呢？大概有400年。400年神再没有模式了，神再没有话讲了，神对的百姓好像是没有话讲，但是呢，神的心意没有改变，神在那里预备的工作没有改变，神转向他儿女的心没有改变。所以你看到你们去查考新约圣经几卷福音书，哪里要讲到好几个人，他们都是在这般敬畏神里面的那些人。比如你讲到 你讲到那个玛利亚的丈夫约瑟，圣经讲他是个义人啊，他是个义人。你知道旧约讲到这个义啊，就是听神的话，他的道德，他的礼，他守那个神律法的礼仪是守得很好的，是叫做义人啊。然后你知道，当他知道玛利亚啊，当知道玛利亚这个圣灵怀孕的时候啊，他就有一个感觉了，哎呀，我就暗暗的将他休了。我暗暗将他羞，我不要明明的羞辱他，暗暗的，就是不知不觉我就羞了这个妻子。为什么还没有过门，还没有同房就有孩子呢？但圣经讲他是个义人，他有神的话，他就不敢明明的羞他，想暗暗的将他羞了。但结果呢，他后来还是听神的话，是不是啊？他听神的话，他有一个敬畏的心。那你再看玛利亚，玛利亚怎么样？当天使向他显明神要在他身上做这件很大很大的事情的时候，他当初是非常害怕的。后来他里面呢有一个心，他讲了三句话是我们最认识的。天使跟他讲了以后，他里面醒悟过来，他就服下来了。我是神的使女，我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是不是？那还有两句话，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这个是敬畏神的人的表现，是不是？你看400年以后，神有一帮人在那预备好，就做这个见证。然后你看施洗约翰，他也是敬畏神的，是不是？当人问他说，你是不是基督，你是不是以利亚，他说，我不是基督，我只是他的先锋，我跟他解那个鞋带也不配呀、啊，我是用水跟你施洗，他是用灵跟你施洗，用灵跟火跟你施洗，是不是？他是做主耶稣的先锋，他谦卑、啊、他敬畏神。我不能够敬畏是什么？我不能够越过神的那个定规，我不能够越过神那个地位，神那个地位、啊、你再看还有两个人，一个是西面，是不是？一个是亚拿，这两个人也是一个敬畏的一个表现啊！啊，我们可以看看路加福音啊。最后，我们看看路加福音。路加福音第二章25节，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名叫西面，这人又公义又虔有虔诚，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又有圣灵在他身上。这个人有四个特点，你去看的时候，这个就是敬畏神的人他里面所有的，或并且他活出来的。他说这个人又公义又虔诚，素常盼望以色列安慰者来到，他是警醒的，他是等候神的。还有呢，这个人有圣灵在他身上。弟兄姊妹们，你觉得圣灵在我们身上容易不容易？容易啊，圣灵是赐给那些顺从圣灵的人，你就明白这句话了。你假设你是顺从圣灵的，你是体贴圣灵的，你是爱慕圣灵的，等候圣灵的，圣灵在我们身上就有这个工作，有这个充满。所以你看这个西面呢、啊，这个敬畏神的人一个代表，他有四点啊：公义、虔诚、盼望、等候、盼望神，有圣灵在他们身，在他身上。还有呢，你看这个，你往下看去，36节。又有女先知名叫亚拿，是亚瑟支派内的内利的女儿，年纪已经老迈，从做童女出嫁的时候同丈夫住了7年就寡居了，现在已经84岁，并不离开圣殿，禁食祈祷，昼夜侍奉神。 这个人也这个亚拿也有三个特点是吗？最少有三个特点，他不离开圣殿，不离开圣殿，不是叫我们今天每一个神的儿女都住在这个会所里面啊。这个叫做不离开圣殿，不是这个意思。不离开圣殿是叫做他的心，我们用现在的话来讲，就关心神家的事，他为神的家热心啊，他不忘记神的需要是吗？昼夜侍奉神，没有分时间，他全部时间都摆上昼夜侍奉神，是不是？尽是祈求，在神面前有一个克服己心，有一个负担啊，这个负担不是为他自己，这个负担是为着以色列的那个所盼望的那一位的来到啊。所以你看见了，这帮敬畏神的人都是神所预备的，给我们看见什么叫做敬畏啊。比我们刚才所讲那个马拉基书三章十六到十八节，那是敬畏神的思念神事的人呢更清楚了，是不是？神将这几个人都摆在我的面前，说我时间不久了，不能多讲啊，所以求主恩待我们啊。我今天所讲的信息有三个重点，一个重点呢，我们愿意，我们看到神所光照我们那个情形，然后悔改。第二，我们要知道神的心意，神爱我们的心没有改变。第三，我们要做一般敬畏他的人，借此我们在神面前就蒙福了。我们低头有点简单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因着你的怜悯，因着你的话，圣经上面的话向我们打开，也因着你圣灵的工作，主啊，让我们能够进入这话的实际里面，让我们能活出一个敬畏神的一个人该有的生活，叫我们在你面前能够更多的蒙福。主啊，假如我们是有在那个不敬畏不敬虔的那个情况里面，主啊，你光照我们，也让我们悔改，也让我们从什么地方跌倒我们就从什么地方起来，我们能够行起初所行的事，能够讨你的喜悦，能够在敬畏里面等候你的再来。谢谢主，祝福你自己的话，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